เร็วไปนิดหนึ่งน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มี
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我们一定要发挥它的最大的价值。我们的人间的寿命大概就是三万天，我们睡掉了一万天，只剩下两万天。我把它去读书去赚钱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有机会学法，就要急忙去学，这样才可以获得真正跟我们随身携带的资产。没有什么样的教导可以让我们真的离苦的，仅仅只有佛陀的教导。如果我们要动手修行，首先呢，必须要能够做到持五戒，先下决心，每一天都提醒自己，一起床就提醒自己说，我们必须要能够持到五戒。中午也再次提醒自己，睡觉之前呢也提醒自己，每一天去做，把它做到变成习惯。在我们一不小心要破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曾经有不停地提醒自己，那他就会开始运作了，就会知道说这个不对了。现在这个世间动荡不安，没有戒没有法的人就会非常的动荡不安。我们去调整整个世界调整不了，世间是透过烦恼习气在推动的，别说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国家都是因为烦恼习气在背后推动。政治家他们都很饥饿，每个国家都一样的，就会去出一些政策一些策略，然后自己的国家会动荡不安，而且把这个影响到其他的国家。我们是属于很小的国家，就会同时也受到影响，避免不了。在我们国内呢，科技也变化，生产方式也变化，生产方式变化，所有的生活条件方式全都变了，比如说像文化传统之类的也变了，没有谁可以阻止得了它。我们就会发现非常多的人都是属于有心理疾病，并不仅限于被抛弃的老人，那小孩也会有很大的压力。现在全世界的小孩都有那个称之为 NET， 这类小孩很累，因为受不了那种压力，他们就会努力的逃避，逃避这个世间。以前有黑屁，就是很厌倦这个动荡的世间，现在也有小孩，从很小生命呢没有感觉到温暖，就会不想读书，但是压力特别大，非要去强迫去读书，读了之后又不想工作，很厌倦，要去竞争。现在的这个工作也是不稳定的，太累了，所以有一部分人就会逃，因为他们受不了，他们就会变成抑郁症、担心病或者自闭症之类的。也许我们的孩子孙子有的人也是这样的，然后小孩从来没有休息过，逼迫去学这个学那个，现在这个社会导向的趋向就是压力很大，没有谁可以帮得了忙，那是属于这个整个体系。 只有法可以帮得了我们。法并没有教我们逃离世间，佛陀的法教我们明白这个世间。这个世间一直处在运动变化之中，不会随顺我们心里面的预期。如果我们彻底的明白这个世间，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不苦，无论世间发生了什么，我们都会知道说，因为它有因就会生，避免不了，它不会像我们心里面想的那样发展。我们要认识整个世间，那太多了，太广了。佛陀教导我们来学习认识我们内在的世界，也就是来认识了解我们的身心，也就是明法摄法。如果我们学了解内在的世界，我们同时也会了解外在的世界，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一回事，因为我们的身心也仅仅只是外面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因此他就会教我们要回过头来认识了解我们自身。如果我们看到身体的真相，看到了心的真相，看到了名色的真相，我们就会同时也会明白整个外面的世界。佛陀他找到了这条路，而且他获得了一个名，称之为世间解。世间解大家可能听说过，如果你做过早晚课就会听说过。在歌颂佛的这篇偈子里面就会有世间解，佛陀是彻底的了解整个世间的人，他并不是必须要认识了解整个世间，而是他来认识了解身心，那之后呢，然后来教我们。怎么做我们才可以能够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呢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，这是佛陀给我们留下的遗产，别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没有了解过有关于修行来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。这个课程称之为四念处。在三藏经典里面，佛陀教导四念处有好几部经，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大的一个经称之为大念处经。有的人会把大念处经翻译为大念处，实际上其实就是四念处，只是说比较微细，然后比较全面，它并不是大念，实际上是属于四念处经。佛陀教导四念处，对古鲁村讲解四念处，其实就是现在印度的新德里。因为那个村里面的人觉性跟智慧非常的多，是属于第一群佛陀觉得说适合教的，就教了他们四念处。有好几位高僧大德，他们有宿命通，他说他们曾经是咕噜村的村民，他们从佛陀那边亲耳听过四念处，那个就是阿伽曼尊者。谁曾经听说过他的名字吗？阿伽曼尊者他是属于头陀行的祖师大德，
他是孤囊，
那个时候他是相当是那个族长，他的侄儿子也就是龙布特长老，那他们都有听，但是他的名没有阿伽曼尊者那么有名，他们两位都听过四念处。四念处的原则是属于 训练自己的心，起步的阶段训练要有决心，后面的阶段训练要有智慧。智慧也就是正确的明白，正确的领悟，对于自己名色身心升起正确的明白，正确的领悟，我们也想来了解身心，直到升起智慧，我们必须要有非常重要的工具，也就是觉性。觉性并不是普通的觉性，是属于正念。佛陀透过四念处来解释正念，其他的觉性都属于普通的觉性，比如世间的觉性，比如是开车，没有撞贼，或者是别人要撞我们，我们能够躲得开，我们有觉性，那个属于世间的觉性，普通的觉性。四念处的觉性才是正念。怎么做我们才可以升起觉性？这个是属于非常大的事情，世间人没有觉性。在好几年以前，龙破来龙庆广场讲法，就在附近，就在现在这里的附近，早上坐车来，来高速公路休息站上面吃饭，跟阿姜宋才尊者坐在一块，就指给阿姜宋才尊者看，说你看嘛，在马路边上走了走去的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觉知自己，每一个人都以为说自己有在觉知自己，是有觉性在的，但是事实上那是什么觉性也不知道，那个并不是四念处的觉性，并没有在觉知自己的身，没有在觉知自己的心。觉性源自于什么？必须要了解这一点。我们要让觉性升起啊！我们无缘无故去命令让心要有觉性，那命令不了，因为心啊是无我的，觉性本身呢也是无我的，不在控制的范围，不在强迫的范围。比如我们种树，对吗？我们的职责是施肥、去施水，然后拔草。到了时间，树呢会自己长开花结果。我们并没有命令树开花结果，但是我们去播种让树开花结果的因。这是一回事的，我们无法命令让觉性升起，但是我们去播种因，让觉性能够茁壮成长。觉性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的境界，看到吗？它并不是属于世间的觉性，这个觉性是源自于心啊，能够牢牢的记的境界。那个称之为境界的，也就是所有的明法设法。因此能够记得明法设法的境界，觉心才能升起。我们就必须要常常的去看到明法设法的境界。因此在四念处里面，一开始他就会教导说要有临时的家，要有给心找一个呆的地方，是为了让心可以常常的看到境界，比如看到身体呼气，看到身体吸气，看到身体行住坐卧，看到身体动，看到身体停之类的。我们不停的去觉知，我们的身体呼气也知道，身体吸气也知道，身体坐着也知道，身体走卧也知道。身体动，比如像我们一直在动呢，但只是我们不太能够觉知，我们一会儿这里抓一抓，那里挠一挠，我们酸痛，我们就不停地动来挪来挪去的，有时候动动脚，有时候动动身子，我们的身体一直不停地在动，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，那个称作我们没有觉性。因此所以他才会教导让我们要训练，要有临时的家，也就是给心找一个呆的地方。觉知身体也可以，身体呼气觉知，身体吸气觉知，不停地去觉知。 接下来
决
心就会升起。
在
我们走神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如果一动，
就
会自然升起决心，就自然能够意识到了，就能够觉知自己了。
龙
婆正常的时候，龙婆修奢摩他是透过安般念，就是这么修的。修了之后宁静，并没有升起真正的觉性。遇到龙婆灯长老，他教导观心，龙婆就观心，然后就不停的在进步。到了某一点，龙婆灯长老他说龙婆已经会修行了，可以自助了。龙婆就出去参访那些高僧大德别的道场，因为自己也想了解一下，说每一个地方他们是怎么训练的，都不一样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。出去看这里看那里看，有一天去看龙婆田长老，那个时候龙婆田也是很有名的，他的寺庙就在这个南来寺，就去看到他正在教他的弟子，教居士，有很大的一群居士在跟他学，他就在一边解释一边做手部动作，就是做手部动作，14个手部动作，一边7个。龙婆就去观察，哎，龙婆田长老他动了，有在觉知自己。至于他的弟子呢，动了之后不太能觉知自己，一类人在想着说这一招了之后下一招是什么，有的人做手部动作但心跑去想别的东西了，已经离开了寺庙了。有的人很苦闷，做手部动作心也是苦闷的，拼命的紧盯手，死死的紧盯，看来看去有的只是吸入两个极端的心，一类是太松懈了，彻底的忘了自己，另外一类呢又太过苦闷了。太松懈那个称之为放逸型，太苦闷那个称之为修苦型的极端，心并没有吸入中道，就即便修到死呢也只能这样而已，只是白白的受累而已。但是龙婆田长老做手部动作，他有觉性动，他是带着觉知在动的，而不是动了之后没有觉性，或者是动了之后很苦闷。龙波看，哎，他动身体的这个方法，哎，也不错，同样也不错，觉性同样能够升起。龙波就试着坐在他的寺庙的树底下做14个手部动作。做手部动作了之后，因为自己是属于嗔心重的人，龙婆是属于嗔心很重性子很急的人，做14个手部动作很烦，哎，这个不适合自己，龙婆就只是这么做了。但是大家并没有必要说必须要模仿这么做，很容易有可能走神了发呆。但是龙婆这个动了之后，觉得自己看到身体在动，心作为观者试着玩，哎，这个方法也不错，这个法呀如果是对的，哪一个方法都是一样的，都会来到心醒的那个点，让心能够觉知自己的那个点。但是如果修错了，心没有醒，心就会迷迷糊糊的，心有时候是苦闷的，那都不好用。龙婆就类似于遇到了新的玩具，动了觉知，动了觉知，如果动了觉知，我们的心是没有重量感的，如果不会动的话，心就憋闷了，那个说明我们太过于刻意了，我们是带着贪心在做了，那就不行了。龙婆试着动手，大概玩了2-3天而已，有一天看到朋友走在马路的对面，这个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，那时候就很高兴啊。在高兴的时候是没有觉性的，正常的时候如果高兴就会看到高兴，就会升起觉性，但是那个时候特别高兴，所以没有读自己的心说正在高兴，左转右转准备要跨过马路了，一旦动脚的时候觉性升起了，因为自己曾经训练了动了觉知，动了觉知，在训练的时候训练手，那觉性升起的时候，脚动的时候觉性也能够升起。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临时的家，必须要给心找一个待的地方，自己选。我们擅长于跟我们身心有关的哪个业处，这个比较擅长。有的业处跟自己的身心无关，比如说坐着去看火、看水、看风之类的，这个休息变长，那个是往外跑了。那样的情况不太能觉知，但是会宁静，心可以获得宁静。比如说玩那个十变禅，可以升起神通。但是事实上，就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，同样也能够修十变禅。如果要玩这个十变，如果会玩的话，一样也能玩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气息进、气息出，我们看到气息在进出，这个是属于风变。看待这个气息经过我们的鼻孔，这个是属于空变，紧盯空变，这个属于空变。看到气息进凉出来是热，这个是属于火变，因此只是呼吸，在鼻尖这个地方呼吸也可以修好几个变禅了。气息接触人中这个地方，觉知这一点，那个是属于土变。因此如果不停的呼吸啊，也可以契入修片禅修神通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要那个，我们要的是觉性，并没有要神通。神通可以用在没有佛教那个时代再去玩吧。佛教教我们培养觉性，久久才能够升起一次。至于那些神通之类的，那一直都有，在世间从来没有缺乏过。那些那个隐士他们都有神通，并不是说没有，但是他们没有的是修习试炼处，他们不会，因此他们就会不停的生死轮回。因此那个修习试炼处第一步，先要有临时的家，比如说看到身体呼气吸气，那个属于觉性意念的这个对象。龙婆并没有训练这里，龙婆训练的是心念处。龙婆看到心，因为自己嗔心重，一会儿心又生气了，有觉心知道这个烦躁的心又灭掉了，那个称为嗔心生，嗔心灭，看到心有嗔也知道，心无嗔也知道，这个是属于以嗔心作为临时的家，或者是用苦乐作为临时的家也行。如果我们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来修思念处，那个称之为生念处。如果我们要用感受作为临时的家，也就是注意力放在一个点上面，也就是感受上面，看到快乐生快乐灭，苦生苦灭，在身体里面的苦乐，或者是看到心里面的苦乐，不苦不乐。比如说当下这一刻，那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当下这一刻我们就只是稍微有点注意，稍微意识到它，稍微注意到它，我们就能够意识到说，现在我们的心是苦还是乐，还是我们的心是不苦不乐的，那根本没有任何难度的。如果我们看苦乐有身跟心上面，这个身体上面有点难度，如果没有禅那，关久一点呢就会痛到受不了，因此建议观心方面的感受，比如说我们的辛苦心乐不停的去知道，这个称之为以感受作为临时的家。是属于训练的这个场地，让我们的心不停的待在临时的家上面。别龙婆用的是心念处，心有嗔也知道，心无嗔也知道，起先会先看到嗔心，因为嗔心是属于比较强烈的最容易看的一个情绪。一旦我们看到心嗔知道，心不嗔知道，接下来心贪也知道，心无贪也知道，这个贪 他别称心更加微细一点，别称更难看一点。一旦我们心有贪，也知道，别是看到漂亮的花朵喜欢，看到心喜欢，心有贪，我们不停的去知道。接下来训练的越来越多，心有痴，心迷失自己也知道了。贪嗔痴，这个嗔心是最容易看的，因为它最粗糙。这个贪呢，它是次之的。痴呢，它是属于最难看的一个烦恼习气。痴的那个首脑就是称之为无明。如果我们知道无明，能够断无明，那就是阿罗汉了。能够称掉称心，能掉贪，依然还不是阿罗汉。如果能够彻底的清除掉称，证悟到三果的阿罗汉，能够清除欲界的贪，那个三果的阿罗汉的圣者，微细的这个贪，比如说我们有快乐，满意于宁静，连照于禅那的味道，入定了之后啊，有的只是快乐，然后卡在那里面，那个是属于微细的汤，那个只有阿罗汉才能够断得了。我们在修习心念处的时候，我们看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烦恼习气，我们不需要着急去看无明。如果我们称心重，我们就去看我们自己的心，心生气知道，心不生气也知道，常常的训练知道，接下来没有刻意要知道也能够知道，就是这个地方称之为觉性，我们真正的觉性升起了，真正的觉性，也就是我们并没有刻意要有觉性，但是觉性升起了。他为什么能够升得起来呢？因为心能够牢牢记得境界了，他能够牢牢记得嗔心的这个状态了。嗔心一旦升起的一瞬间，觉性会不请自来了。我们并没有命令让它升起，或者是我们看到身体呼气，身体吸气，一旦我们走神，在我们呼吸的节奏一丁点变化的时候，觉性升起，因为他能够记得正常呼吸的节奏，因此觉性啊，它是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得境界。一旦这个境界产生变化，觉性就能够及时捕捉到了，觉性是能够及时的捕捉到的。一旦觉性升起了，真正的觉性升起，跟真正的觉性同步而来的就是正念，来的也就是正定。正定呢，并不源自于打坐、观呼吸、去紧盯之类的，去紧盯花、紧盯水、紧盯火、紧盯风，去看树叶的摇曳。那样的禅定，它就只是宁静，在佛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，那样的禅定之前就有了。真正称之为正定的，那个是带着觉性的禅定。如果没有正念，那就不可能有正定。因此，我们要想获得正定啊，我们要多多的去修习，培养正念。比如像龙婆读自己的心。心跑去想，及时的意识到，心跳进去紧盯，及时的知道，心生气知道，心贪及时的知道，心散乱及时的知道，心萎靡不振及时的知道，心苦心乐及时的知道，去训练不停的观在心里面升起的明法，直到它非常的灵敏，比如心跑去想的一瞬间，马上及时的捕捉到了。在心跑去想的一瞬间，那个称之为心有烦恼习气，那是属于一种痴，那个称之为调举，调举也就心迷失了，迷失去想了，它散乱。在觉心升起的一瞬间，迷失的心就会灭掉，不迷失的心就会升起来代替，不迷失的心就是安住的心，有在觉知自己的心，没有迷失。 并没有刻意让它安住，它是自行升起的，只要还有刻意在，就依然掺杂着一点贪在。因此我们要去训练，去观察这个境界，给心找一个临时的家，是身体也可以，是感受也行，是行运，心里面的造作好造作坏也可以，比如说贪嗔痴之类的，这个处在心念处的范畴，得多多的去修，多多的去提升，在我们有决心不停的紧随着观的身内身，受内受，心内心，比如看到身体呼气，身体吸气，不停的在观，看到身体行住坐卧，不停的在观，看到身体动停，不停的在观，这个我们在修生念处，看到身体里面的酸痛，这个疼痛身体里面的苦，看到身体里面的舒服，那个是属于受念处的范畴，或者是看到心里面的快乐，心里面的苦，心里面的不苦不乐，不停的在看，这个也是属于受念处，但是是属于心方面的感受。我们不停的去观，持续的去观，或者是心念处，心是善的也知道，心贪也知道，心生气也知道，心迷失也知道，决心升起了，比如说心迷失去想，是升起的最频繁的，感觉到了吗？一整天我们的心迷失去想是最多的，迷失去看少一点，迷失去听比迷失去看更少一点，迷失最多的就是迷失去想，我们心迷失去想散乱有调局，在决心升起的瞬间，我们曾经训练心迷失了知道，迷失了知道，起先呢我们就刻意的去训练，接下来我们并没有刻意了，心迷失去想的一瞬间决心自行升起了，迷失去想的心就会灭掉，因为迷失去想的心是属于不善心，在决心升起的一瞬间不善就会立马灭掉，在不善灭掉的瞬间心有决心，心已经升起善法了，比如我们的心迷失去想，我们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迷失去想的心灭掉，就会升起安处的心来代替，也就是不迷失的心，就是那个安住的心，也就是有镇定的心，所以禅定并不是宁静的意思，大家很简单的以为禅定就是宁静，如果真的翻开巴育尊者他的佛法字典，就会看到禅定是指心安住的意思，并不是把表安在这个桌上，那个不是的，是指心安住的状态，是源自于我们的心有正念，比如我们心跑掉了，及时的知道，决心及时的捕捉到心的迷失，迷失的心就会灭掉，安住的心就会升起，如果没有决心就不可能有正定，如果没有正念就不可能有正定，因此我们要多多的训练决心，多多的去训练正念，佛陀开始说这个正念如果多多的去修，多多去提升，就会让正定圆满，看到了没有，取决于正念，因此就是要去修四念处，一旦我们有了正定，心安住了，就类似于我们开始醒过来了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哎呀，我们一辈子只有身体是醒的，心从来没有醒过，我们的心啊，就是我们眼睛是睁开走了走去的，但是我们的心是睡着的，我们的心一直在做梦，心做梦是什么样的状态，也就是心迷失在念头的世界，甚至为白日梦，在睡着的时候就会这个夜梦，白天的时候会白日梦，根本没有觉性，因此我们要去休息四念处，不 不停地去觉知，去观身受心，不停地去觉知，常常的觉知不是一直觉知。我们喜欢把法注解的太难，比如我们要观呼气吸气，一直要去觉知，心就会静止不动了。持续的去觉知，就是常常的觉知，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常常去觉知。如果刻意一直觉知不走神，就会是紧盯，心就会憋闷。如果修行了之后心是憋闷的，一定要意识到已经修错了，已经进入到修苦行的极端了。如果修对的，我们的心就是轻松的，那个称之为这个柔软性、灵敏性，然后不会昏沉，勤奋的去观境界，不会偷懒。在观境界的时候是老老实实的观境界，不会进去干预，快乐升起不会去干预说让它待得久一点，苦升起的时候不会去干预说怎么样可以快点消失，就只是很老实的去感知。那个是真正有镇定的心，它是属于大善心，是带着智慧的，那个称之为与智相应，并没有刻意让它升起，但是它是升起是因为有因升起，也就是正念，那个称之为无形，不需要刻意人为的制造，只要刻意人为在制造，那个就是属于很弱的禅定，还不足够强大到可以开发智慧的阶段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，多多的提升正念，多多的去提升去培养，这样心就会安住。在心安住的时候，龙婆刚才分享说，阿姜松采尊者说，世间没有觉知自己的人，没有心安住在觉知自己的人，有的只是迷失的人。在看什么的时候就迷失去看，听到什么就会迷失去听，平常没有事的时候就迷失去想，有的只是一辈子在迷失。只要还在迷失的，那就不可能跨越生死，那不可能的。因此必须要唤醒自己，训练自己，直到自己醒过来，我们的心安住，有在觉知自己。高僧大德称之为心安住独立凸显，龙坡同样也用这个词，但是有时候也会怕大家误解，以为说心是一颗一颗的，安住独立凸显，看到这个像这一颗亮堂，那个属于常相，那并不是心安住的状态。心安住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光声色，这个是属于心跟自己在一起的状态，没有迷失，没有跑掉，而且是没有刻意的情况下，它是源自于我们多多的去修正念，我们就获得镇定。那我们已经获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工具了，也就是正念和镇定。这两个工具就会是开发智慧非常重要的两个工具。正念一旦多多的去修，多多的去提升，就会让镇定圆满。镇定一旦多多的去修，多多的去提升，就会导致让正智圆满，也就是开发智慧，就会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提升。如果没有正念和正定，是不可能升起智慧的，那个称之为毗婆舍那的智慧是不可能升起的。比如我们大家心是安住跟自己在一起的，心就会开始能够开发智慧。比如我们大家听龙坡开示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的心就会有力量，类似于这个行星接受到了太阳的光，然后就开始亮堂起来，自身是没有光的，那我们的心呢，听了法了，心也会开始清醒亮堂起来。一旦我们的心醒过来，我们觉性觉知身体，智者想到身体不用去紧盯，我们就会看到身跟心啊是属于不同的部分，这个身体坐着心是观者，身体呼气心是观者，身体吸气心是观者， 作为观者的这个心啊，以前的上座部的高僧大德称之为知者的心，不是想者、演绎者、造作者、紧盯者、迷失者的心，而是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的心。因此我们多多的去修正念，我们的心就会醒过来，就会真正的能够觉知自己，几乎会敲自己的头了。在过往的生命真的醒的只是身体，心从来没有醒过。一旦我们有正念，不停的去修习四念处，最后我们就会获得安住的心。一旦我们有了安住，变成智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的心，开发智慧就会升起。比如现在这时我们坐着，我们的心安住起来，一旦我们的身体动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动的这个身体不是我，这个身体不是心，是被心觉知观察的对象。呼气的身体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，吸气的身体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，行坐坐卧的身体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，动停的身体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，在身体里面升起的苦乐也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，在心里面升起的苦乐也是被心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看到了吗？感受也不是心。这个如果心安住，就能够分离跟心混杂的东西。没有学法，没有实修，没有修行，没有听法的人，仿佛这个五蕴是聚合成为一个整体的，五蕴一旦聚合成为一个整体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五蕴是聚合在一起的，就分离不开了，分不开就会产生错误的界定，以为说这是我，在想的时候就是这是我，我这样我那样，有错误的界定，有错误的去想，然后有错误的相信，有错误的邪见，以为说这个有邪见，说这就是真正的我，要想去清除这个错误的见解，也就是去分离运，分离称之为所谓的我的那个事物分成一部分一部分，分离的方法那个称之为我的事物分成一个部分一个部分，我就发现每一个部分不是我，这个方法称之为拆解法，这是属于佛陀的方法。这个分离，比如说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，我们就能够分离得了运。一旦我们的心安住，我们就看到这个身体是另外一个运，心是知者，是另外一个部分。苦乐也不是身体，比如这个腿痛，没有训练的人就会觉得哎呀我腿痛，如果曾经训练的人就会看到腿是一个部分，疼痛是一个部分，觉知感知的心又是另外一个部分，这已经分离到三个运了，不停的分离，一旦痛了心就会很难受，忐忑不安，哎，什么时候烦躁不安可以平复呢？烦躁不安并不是身体，烦躁不安并不是疼痛，但是属于另外一个运，称之为行运的部分，心烦躁了，这个烦躁不是身体，不是疼痛，也不是心，心是在看着它，看到了吗？运分离开了，一旦运分离开了，这个想运就会开始看到真相了。这一群啊，这个并不是单一的，这个称之为我的事物是由好几个部分组合而成的，所谓的部分在巴利文就是称之为运，我们听到五运对吧，听到之后好可怕，不知道它翻译什么意思，这个所谓的五运，运其实就是部分，它是训练我们把称之为我的事物分离成一部分一部分，开始修习四念处，直到获得安住的心，一旦心安住了，我们就可以分离运了，我们就看到坐着的身体不是心，不是我， 它不是心，是另外一个部分。身体里面的苦乐，不是身体，不是心。心里面的苦乐，不是身体，也不是心。在心里面升起的善不善，不是身体，不是苦乐，不是心。这个运分离开，一旦运分离开了，分散开，这个是属于初步阶段的开发智慧，是最基础的，称之为分离运。比如不想说了，说了之后就会又有一些冲突，有的地方教啊，脚提是一个部分，移是一个部分，说这个分离名色根本没有分离名色，这个腹部膨胀是一个部分，腹部是一个部分，这个分离在色跟色并没有分离名色，根本不可能分离名色的。如果心没有安住的话，因为镇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，最初步的智慧，最基础的智慧是分离运的智慧，能够分离得了名色。阿姜摩诃波罗僧者他曾经说过，说啊，哎呀，如果无法分离运界，不要在我面前来吹牛说开发智慧。因此如果无法分离运界，这个根本没有开发智慧，只是获得禅定，只是获得奢摩他。如果我们的心安住，运就会分离开，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。比如像现在听龙婆的心有了禅定，感觉到了吗？坐着的这个身体它是被观察的对象，点头的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，不停的观身体就会看到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。这个是属于初步阶段的智慧，接下来呢就会进一步的升级。就会从初步阶段的智慧升级到毗婆舍那的智慧。我们在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这个依然不是毗婆舍那，仅仅只是初步阶段的智慧。我们看到身体动，心是观者，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，哦，这个身体不是我。在开始看到三反应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开始契入毗婆舍那了。如果没有看到三反应，就依然还不是毗婆舍那。毗婆舍那的智慧并没有去知道什么很多的，毗婆舍那的智慧也就是内观的智慧，知道说运界在视线三反应，看到三反应，坐着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不是我。这个身体无法真的指挥，坐得久一点，我们命令说不要双也指挥不了，或者命令说别老别病命令不了，这个生病呢，别说愿他马上康复也命令不了，不在控制强迫的范围之内。这个身体啊，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，我们就会知道身体有的只是苦，身体被苦一直在被逼迫着，必须要看到无常苦无我，才真的契入到毗婆舍那了，契入到内观。一般的人没有修毗婆舍那，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修毗婆舍那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被苦一直在被逼迫着。坐着最开始坐有快乐对吗？有快乐，时间不久就开始酸了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身体被逼迫了，它酸它痛，必须要这么动那么动的，一会痒了。在身体里面一直有苦在升起，不停地观下去，这个身体它是无常的，但是看无常比较难，因为这个色的寿命比较长，看无常去观心呢，心一直在无常，这个很快就看到了。但这个身体看苦的反应和无我比较容易，它一直被逼迫着，被这个冷热一直在被逼迫，因为饥饿渴被逼迫，因为疼痛生病在逼迫，一直整天都在被逼迫着。为什么一起床我们必须要洗脸？ 我为什么必须要去小便大便？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洗澡？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吃饭？因为我们要减轻身体的苦。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动身体，左翻身右翻身？因为身体苦。翻身是为了逃离苦。如果我们有决心去觉知身体，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身体有的只是苦，身体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它是无我的。如果我们观明法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心啊，有的只是无常。比如说快乐痛苦升起，起先我们看到快乐苦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这个依然没有弃入毗婆舍那。如果我们看到苦乐他们自己来自己走，我们指挥不了，指挥不了那个也就是无我。我们命令让心有快乐做不到，我们禁止苦，心苦也禁止不了，不在控制范围。我们看到这个心不在控制的范围，苦乐不在控制的范围，那个在修毗婆舍那，我们看到了无我，不在控制的范围。或者是我们看到是我们的心不停地在变化，快乐很快，快乐很短暂，苦的时候就误以为说苦了很久。谁曾经失恋过有吗？比如说失恋的人觉得说，哎呀，第一次失恋的时候苦很久，这个世界从此漆黑一团，生命这辈子再不可能有快乐了。一段时间过去了之后就过去了。有的人有孩子，这孩子死了，根本没有想到，自律死了，被车撞死了，接受不了，就会很苦很苦，以为说这一辈子不可能有快乐了。时间推移，几年过去之后，这个苦就过了，也没有什么感觉了。或者是伤心、快乐，它也是无常的，它是无常的。比如中彩票，现在几百万了，不知道了。假设中彩票100万，高兴。中彩票的高兴。消息一旦串出去了之后，很多人来借钱的就郁闷了，高兴消失了，看到了吗？高兴也是无常的，郁闷，郁闷恒常的吗？郁闷也是无常的。被别人把钱全借掉了，没有剩下什么，短暂的伤心很快又会好了。去好好的去体会我们的心呢，快乐也是无常的，痛苦也是无常的，这好的心也是无常的，坏的心也是无常的。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，生气也不久的，很快就好了。在我们想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它也只是暂时的，很快就会好了的。想得到新的手机，一旦得到了，高兴一段时间，很快就忘了，就没什么感觉了，不高兴了。看到吗？高兴也是无常的。我们去训练，不停地紧随着去观心，我们就看到心呢充满了无常，这个心呢是无我的，控制不了。在心里面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无常的，快乐是无常的，苦是无常的，好是无常的，贪嗔痴什么都是无常的。这个称之为我们在修毗婆舍那修内观，也就是我们看到三反应。比如我们看到身体是现苦无常无我，透过观身来修毗婆舍那，如果观心呢，就看到心有的只是无常，有的只是控制强迫不了。观身呢就会很容易看到苦，因为苦就在眼前，然后就看到不是我也很容易。观心呢就会比较容易看到无常，因为这个心啊就很快就变了，一直在变化之中。快乐也是暂时的，苦也是暂时的，好坏全都是暂时的，很快都灭掉了的。因此观心啊就看到无常比较容易，而且看到无我。而心快乐我们并没有命令，也命令不了，辛苦我们阻止也阻止不了，不在控制范围。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我们也选择不了，不在控制的范围，这个称之为无我。一旦我们多多的去学，多多端的去了解，接下来心愿意接受得了真相的。这个身体不是我， 只是被心观察的对象，身体是物质元素，世间的资产，有一天我们必须要还给这个世间。身体不是我，这个心也不是我，什么也命令不了。一旦看到了真相，身心或者是五蕴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心愿意接受这一点，那个是出果圣者的境界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就继续不停的修行，继续用功，还是像原来那么去用功，但是别忘了持五戒，必须持五戒。一旦不停的用功，心有了力量，就可以第二次切断，我们的决心就会非常快，我们的禅定就会很强大，决心会很灵敏，烦恼习气升起的瞬间马上捕捉到了，烦恼习气没有机会长大了，烦恼习气就会比较淡薄。在迷失走神的时候，心走神的时候，很快决心能够捕捉到，心就安住起来了。因此二果的斯陀含的甚至他的烦恼习气淡薄了，禅定呢好一些了，称之为中等的禅定。我们继续不停的修行，就会看到真相。这个身体啊，我们说它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事实上它是苦堆，它本身就是苦。身体不是我，但身体本身就是苦。如果心彻底的照见这一点，心就会把身体彻底的还给世间，不再有执着了。出国的圣者，二国的圣者，只是有正确的见解，说身体不是我，但是依然在抓取。因此正确的看见断邪见，说身体我和对身体有执着，那是不同的层次。我们修行有时候并没有刻意要观身，我们曾经禅修不停的观心，到了某一点，心会是进来开始审视身体，并不是思维，是进来开始认识身体，彻底的看到三反应，这真的苦啊，苦是因为它无常，苦是因为它被逼迫，苦是因为它不在控制的范围，心就会把身体还给世间，不再执着了。身体是世间的资产，然后结果了用很久了就还出去了，那是属于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境界。也心再不迷失在世间了，不再执着眼耳鼻舌身，心就不会迷失陶醉在色声香味触，这是透过眼耳鼻舌身来接触的，这个称之为不再执着的眼耳鼻舌身，就不会执着外在的色声香味触。他不再执着于色声香味触，他就不会有满意不满意，不会升起对于色声香味触有喜欢不喜欢，不会讨厌色声香味触，因为那跟自己无关了，心不要了，就会能够断欲界的贪跟嗔。一旦能够断欲界的贪了，心就不会迷失到眼耳鼻舌身，睁开眼睛也跟我们大家一样能够看到，但是三国圣者的阿罗汉的心不会迷失，不会陶醉在色里面，所以他的禅定是圆满的，心就不会流窜到眼耳鼻舌身上面去了，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，就会跟自己在一起。因此三国的阿罗汉的圣者，他的禅定是圆满的，能够断欲界的贪和嗔，就能够断了。那之后的修行就是直接纯粹的契入心了，观心不停的视线三反应，一旦观心三反应，看到心视线三反应，就会升起了一些症状，如果观得很熟练的话，就会看到心能够放下心。我们大家不知道，我们一直在抓取心，就好像 假设心是这个水杯，我们一出生开始就一直拿着这个杯子，一辈子都拿着这个杯子，我们没有意识到说我们抓着它。哪一天我们能够把它放下来，再次重新抓取，就会知道这个好重啊。我们一直是跟抓取心在一起，在心抓取心的时候，那个称之为身。心抓取眼耳鼻舌身意，把心抓取起来，也就是把意抓取起来，那个就是身，那就苦。日夜拿着这个杯子，苦吗？苦。但是一般的人不知道，因为他一出生就跟拿着，所以习惯了。我们大家习惯于去抓取心，感觉到了吗？在这里面有个我在，这个有个我在，我们很牢的相信这个。但是错过了，甚至看到说没有我，但是有心，但是看不到说自己依然抓取心，随着不停的修行，不停的修行才会看到。有时候心把心放下，心把心放下，很快又把抓取起来，这时意识到说，哎，心是能够放得下的。但是为什么放了之后很快又把它抓起来呢？但是不知道，不停的修行，不停的用功，有一天就能够抓住里面的诀窍。心能够暂时的放下心，是因为他看到了心的三反应。如果他看到心的三反应，他就会把心放下。那什么时候智慧没有，就又会重新把心又抓取起来，一会抓一会放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怎么做他才可以放，再也不抓呢？不停地看三法印，看了又抓，抓了又放，不愿一直放。看来看去，哎呀，这个心并不是什么宝贝，这个心本身就是负担，这个心本身就是苦啊，有的只是负担。一旦心彻底的看到心，心本身就是苦，这个称之为我们彻底的了解苦的圣地了。五蕴是苦，五蕴中最难看的蕴像就是心。三果的阿含的圣者知道了身体是苦，他已经放下了，但是三果的圣者依然在抓取心，放下不了心，就徐徐修行，这到到了某一点，智慧彻底的顿悟，这个心是负担，五蕴是负担，只要还背负着这个负担，就不可能离苦。一旦他彻见到四圣谛，他就会把心彻底的还给世间。这个称之为能够彻底的放下四蕴了，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心才彻底的扔掉了。因为他彻底的了解到了那本身就是苦，看到了吗？如果我们的决心跟智慧不够，来到彻底到苦的圣地，我们只是了解三法印，他就会一会放一会抓，一会放一会抓。但是如果知道四圣谛了，他苦的圣谛了，就再也不抓了。为什么要抓呢？因为他本身就是苦，心就会把心彻底的还给世间，那个称之为把五蕴全都放下了。接下来发生的本来应该是五蕴的，我们曾经抓取执着的，我们就会看到元素，看到界，看到身体只是地水火风，装在那个空里面，也就是空界，这个心也只是一个界，那个称之为四界，四元素，一会在眼耳鼻舌身方面去工作，它仅仅只是界，只是元素。一旦彻底的了解，心已经彻底的摆脱了这个四蕴了，它契入到自界，土界里面是没有烦恼习气的，水界里面有烦恼习气吗？风界、火界里面是没有烦恼习气的，世界里面也没有烦恼习气， 世界里面有宁静，有寂静，抵达宁静，抵达真正的宁静，摆脱了造作的宁静，摆脱了所有的欲望想要的那个是涅槃。如果谁问我们说涅槃是什么样子的，佛教徒这个号称说想涅槃想涅槃，涅槃它有寂静的特质，它有宁静的特质，但是是属于它宁静是因为没有烦恼习气了，没有烦恼习气就没有欲望，没有了想要，没有了欲望也就没有了有，没有了挣扎，没有了有就没有了生，就不再有执着抓取，再也不会执着抓取无蕴，没有了生就会没有了苦。因此抵达涅槃的心是属于他真正抵达那真正的寂静宁静，在这个宁静里面有的是无上的快乐，有无上的快乐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刺激了，没有什么东西再可以刺激我们的心了。这个是源自于我们训练试炼处初步的阶段，训练指导我们获得安住的心，获得安住的心呢，我们能够分离运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到每一个运四现三反应，然后接下来智慧越来越圆满，就会放三果的圣者能够放到一定的程度，阿罗汉呢彻底的放下了所有的运，最后放下的运就是这个四运，也就是心。这个时候再也不用背负了，再也不用挑着什么了，五蕴全部都是负担，所有的人都背负着这个负担，是不可能摆脱所有的苦。圣者也就是阿罗汉放下了蕴，再也不会把他们抓取起来了，他们就会抵达彻底的安全，进入了真正的寂静，没有老病死，因为老病死它只是在运上面发生。至于界本身这个世界，它没有老没有病没有死，要去训练。今天讲法讲得很长，因为不用检查长修进度，满意于哪种形式，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，是喜欢检查长修进度还是不喜欢检查长修进度，谁喜欢检查长修进度举手，有好几个人，那还是偶尔要检查一下长修进度，那些没有检查长修进度的人就会伤心。事实上检查长修进度龙婆每个星期都有检查，是透过 Zoom 在检查，平常的日子那很多人去到寺庙，有时候一天上百人去听法，有的人有什么问题请求龙婆指导禅修，有的人准备去乞讨的，像小孩一样的撒娇的，撒娇的不要，必须坚强，在高僧大德面前撒娇，然后这个是很无聊的，脆弱不行，必须要战斗加油。后面的阶段龙坡让大家增加修行的时间，所以像现在说如果能做得到的话，一天要做到三个小时，那就会很好。怎么个好法？修行固定形式用功三个小时，精行打坐有三个小时，没有时间干坏事，说好吗？有人来坦白说上班完了之后必须着急回家，然后来进行，因为龙婆命令说要进行三个小时，下定决心说进行完了之后再出去玩，去泡酒吧。结果呢，进行完了之后是十点多钟了，哎，累了，不去吧，不去算了。有一些好的品质升起了，不半夜去玩了， 然后不去沾染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气，去泡酒吧，去喝酒，那个属于不好的生活习惯。把时间拿来修精行，半夜精行，那根本没有精力去哪里了。所以龙婆就会发现，那些用心精行三个小时的人，有的人年纪大了进行不了，就进行跟打坐交替进行，总而言之的固定形式三个小时用功，心就会更加坚强的强大了。龙婆一直在说啊，居士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弱点，也就是没有禅定，心没有跟自己在一起，没有安住。但是我们一旦固定形式增加了，比如说精行，心跑了，及时的知道，心在紧定，及时的知道，心就会安住起来，就会有力量了，就能够开发智慧了，就会能够进步得了。不然的话，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这个哎呀，看了就很烦了。到了时间呢，一年呢，或者是每个星期来都会来撒娇，为什么我没有进步呢？我想求赐福，这么还说说、哎、这个我想求赐福，希望龙婆赐福，让我体证道果，真的想一脚踢过去，听到了之后真的想踢过去。不去用功是不可能的，想获得宝贝必须要去投入，就想发财都要去赚钱了，都去工作，这个想健康必须要去锻炼，全部都是有因有果的。好的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，愿大家勤奋的用功，这样我们就会有快乐。龙婆不会赐福说让大家有快乐，要去勤奋的去修行就会有快乐，要去用功。